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这个时间呢，又是罗文辉跟刘嘉莹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
是我们一起来起飞啊！到星期天的时间呢，我们到哪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呢？
哎，今天呢，我们到一些大学去看看。
哦，特别是东北师大，我们要来这边走一走。
对了，这个学校呢，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考生啊，他考上这个大学，但是他是个盲人，所以
这是不是考生了，就是他们的新生，
新的学生。嗯，
对，第一个新生。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因为这一位朋友呢，他是东北师大数学系2017年的第一位盲人新生。
嗯，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对，那么其实呢，这个朋友呢，他叫王宠啊。这一位盲人呢，他经过高考，是一个人的考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印象啊？曾经呢，在新闻报道当中呢，就讲到全国呢，一共有7名的盲人考生通过呢盲文的试卷参加普通的高考。那么来自安徽的这一位王宠考生呢，他就是透过一个人的考场考中了东北师大的数学系。
哎，根据统计就说呢，现在全国只有7名盲人考生就考大学，
是
那个王宠的是其中一个，
对，1/7啊。那么他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我们觉得真的是可喜可贺的这样的一个新环境当中呢，
对对对，
进入到大学里面。但是呢，当他去报到的时候呢，发现原来自己的大学之路依然并不平坦。
对啊，因为他作为一个大学生呢，一般都是住在学校那个宿舍里面嘛。
是啊，你想想，从安徽到东北去读书啊。
当然，但是呢，学校就说我们那个配套不行啊，不能接受他住我们的那个宿舍，结果呢就没有接受他进到学校里。
是，可能呢，想象一下的话，我知道很多的大学的大学生宿舍呢，都是呢，就是比如说男生一层楼，女生一层楼，那么都是呢要爬楼梯的。但是呢，可能校方呢也是担心这个安全啊，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就觉得呢，王宠同学呢，他不适合居住在学校校园的宿舍里面，那么就要求呢，他的家长呢陪同他在校外来租房子住。
嗯，那么学校方面呢就说，哎，不如我们用一种补助的形式承担王宠的那个租房子那个费用，但是呢，对啊，这个房租，但是呢还是拒绝安排他进到那个集体的宿舍里面。
那么是，其实我在想，这个宿舍是不是真的不适合王宠居住呢？
对啊，我都怀疑，其实如果你找一两个学生同学啊来帮助这个王宠，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了。
可能真的新生进入校园的时候，不要说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同学，一个健康的同学可能他也会找不到这个找不到那个啊。那么比如说这个锅炉房在哪里，宿舍在哪里，餐厅在哪里，那么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王宠呢可能的适应时间会比其他的人更长一点点，他需要去摸索。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不能适应，他能够参加高考，他能够考上东北的大学，我觉得王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孩子。
对，我也同意。所以我就说，如果能够找一两个同学帮助这个王宠，哎，找哪里是洗手间啊，哪里是什么办公室啊的等等呢，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学校方面呢，好像就没有这个安排。
对，我觉得其实学校呢，在接收这样一个新生啊，当你去已经打开了这条路啊，录取了第一位的盲人学生进入这间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配套的设施跟一些的这些的规定啊，你都是应该去把它呢 健全的，而并不是说呢，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而就拒绝学生呢在学校的各样活动。那么比如说他上不上体育课呢，他上不上实验课呢，他是数学系的学生哦，理科的学生很多的事情你还是要面对的，我相信宿舍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是是是，所以我想呢，我们的大学方面应该多考虑这一方面，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帮助更多好像王宠一样的失明的同学，其实他们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学习嘛，对不对？
对，我知道呢，比如说在台湾的学校里面呢，他们就会有一些的配套设施，比如说这个轮椅的楼梯的通道，比如说呢在一些设备上面呢，政府去资助学校呢，让他们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方便。那我觉得学校是一方面，政府也是一方面。
对对对对，
特别是在政府这一方面呢，如果既然是能够鼓励啊我们的残疾朋友呢融入社会，跟大家我们都是一样的朋友嘛，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学习环境的时候呢，有一个好开始，也要有一个好的终结。我觉得不要让事情都要虎头蛇尾，这样就不好了。
是，好像我罗文辉呢其实非常的感恩，也觉得非常骄傲，就是我的中学啊，我念的中学是全香港第一个中学收录取录一个盲人学生的。
哦，真的吗？
真的，很厉害。那个同学其实大学也毕业了，而且呢在香港社会也做了很多事情。他就是庄臣友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盲人，一个社会人士。
是。
所以我每逢想到这个同学，也每逢想到我的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的国家可以在这一方面呢做更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北师大呢应该跟你们学校好好联系一下。
啊，对对对，
在这方面来学习学习。
好啊好啊。
取一取经，让我们呢能够在社会上面更多的看到啊这一个新的现象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趋势。好，那我们今天呢也为听众朋友呢预备了我们的经典重现《残疾人的约翰福音》第十一讲。
为什么我会截瘫躺在床上？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人家无风无浪，我却天生看不见？
为什么我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受罪？我疼得快疯了。
耶稣，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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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在收音机在电脑前的你，有下面这个经验吗？你等候多年的机会，你的梦想有一天终于来了。过去的日子或者你一辈子都好像在为这一天预备似的，这个日子越接近，你越感到兴奋和紧张。无论你是在工作或是休闲的时候，无论你坐着站着吃着甚至睡觉，你都想着这一刻，你为了这一刻的来临感到无比的紧张，好像婚礼的日子、面试的机会、孩子的出生、创业的一天，这些事情让我们等候，让我们期待。某些时候呢，却让你有完全相反的感觉，你觉得焦虑、不安，甚至恐惧。这些事情，它到底是早来还是晚来呢？经济衰退，看不见走出低谷的日子，下一个失去工作的就是我吗？身体的缺陷，看不见将来会怎样，我的明天可以有什么保障呢？身体的状况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走下坡，不是陆续的生病，就是哎呀这里疼，哎呀那里又痛，这些事情都是不能避免，是必须面对的。当我们想起这一刻的时候，大概就只有焦虑、不安、惶恐。在你身处的环境，可能你忧虑的是物价的上涨、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考试考不上，又或者你忧虑的是明天早上没有面包， 有没有饭吃呢？你希望的可能就只是一口可以入口的清水，一场可以叫枯死的大地重新复活的雨水。可能你渴求的是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又或者一个老老实实搭建而成的房子。无论你身处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原来我们都不能摆脱未知的明天，摆脱不了随之而来的焦虑。哪怕你是虔诚有信心的人，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也可能心中充满着这种忧虑。早期跟从耶稣的信徒，其实他们同样为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恐惧得不得了。耶稣被钉死了不久，信耶稣的人就被逼迫了。圣经说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圣经更描写有些信徒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的迫害，躲在门后不敢出来。历史不是残缺故立的，人对于将来的恐惧往往是因为历史的阴影。过去某件事情、某个人的影响力，有时候可以影响你的现在或是你的将来。早期的基督徒自然不能忘记耶路撒冷城外小山丘上的十字架。发生在他们跟从的耶稣的身上的事历历在目啊，他们不知道将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又是什么呢？恐惧，或者说终极的恐惧，完全是最自然不过的。有人因为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梗了鱼刺，他就一辈子不再吃鱼；有的人被水淹过一次，就永远不敢游泳。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说出了历史对人的影响啊。过去对你的影响还不仅是在讨厌吃什么怕什么游戏，毕竟你不吃鱼还可以吃其他，不游泳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啊。如果在我们生命里头留下了阴影的不是食物或者是什么活动，而是更深刻的伤痕，那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如果你曾经被朋友出卖了，你的字典里面从此就失去了友谊或者是信任这两个词了。从此呢，你无论遇上什么人，你也不用感情对待，不相信他们。更糟的是，可能你会视他们为工具，向上爬的阶梯。如果你在破碎的家庭长大，经历扭曲的双亲的形象，可能呢，你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健康、完整、没有出卖的家庭。经历过创伤的人，心里面留下阴影，心理学上呢，就说这个已经成为了创伤后遗症了。可能你的身体经历过创伤，你的人际经历过创伤，你有鲜为人知的苦楚。那无论如何，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可以医治你。让我们一起放松，进入思想安静的时间。无论如何，过去会塑造你今天和未来的信念。问题是，你能否认出什么过去影响着你呢？ 你能否认出什么过去影响着你呢？第二，这些过去让你现在相信什么呢？又不相信什么呢？这些过去让你现在相信什么呢？又不相信什么呢？
每个星期天，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你说喂，我说嗨，天气突然热起来。
他们说，在这条小溪上住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细说是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线，
等你来电。
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精彩，每一天有不同的内容预备给听众朋友，所以呀，除了收听节目以外呢，你也可以透过热线电话参与在互动的当中，讲一讲你听了节目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嗯，对了，特别是星期五的早上呢10点钟，你就可以打热线电话，那么刘佳音呢就会听你的电话了。
嗯，
记住我们的号码是13229966322。
是的，每个星期五早上呢都为我们的无线飞行号的听众朋友开通这一条热线电话。除了星期五早上以外呢，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的
礼拜二
早上呢，我们会有许医师接听热线，而且我们特别知道听众朋友的需要呢，也为许医师呢延长了半个小时，所以是10点到11点半的时间。
对，
每次呢一个半小时，一个月呢一共有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够不够用呢？就要看听众朋友您的参与度了。
是了，这个有时候真的电话很热打不通，那听众朋友呢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短信号码，通过短信呢把文字的信息传过来啊，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差一个号码022啊，那你在这个信息的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啊，如果你要找许医师的话呢就稍微排队排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安排时间让你跟许医师通电话了。
是的，后台同工呢会为您安排的。那么有关今天的节目内容，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讲到呢这个东北师大数学系的新生啊，一位盲人的朋友，那么他遇到的这个困难，您听过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回应，又或者呢在残疾人的约翰福音今天的第11讲的内容里面呢，对于一个瘫痪的病人啊，那么他所遇到在信仰上面的这个挑战，你会不会也有一些的啊和我们的互动呢？我们都在这边特意来留意您的回应。
嗯
啊，记得我们的号码13229966022，
或者使用电邮跟我们沟通也是行的，可以的。啊，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这个无限的汉语拼音 WUXIAN@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
如果呢记不住英文的听众朋友呢，你就记得汉语拼音啊，乌，还有呢就西岸线啊，后面呢 A 圈加上了阳梁一偶有，这样后面一点再有 NET， 两个汉语拼音，无限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把这两个记住了，那么电邮的地址就记住了。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
情。